经典鬼故事之食人。沙子，还是沙子，漫无边际的沙子一直绵延到天际。楚生沿着沙丘起伏的脉络跋涉，起先他还能在沿途上看到一些半掩埋在沙丘下的骆驼白骨、商旅干尸，待到后来，触目所及的却完全是一片黄沙了。他迷路了，迷路在这沙漠里。在沙漠中迷路就意味着死亡，可是楚生还不想死，他还年轻，他开始狂奔，向着日落的方向奔去。水分迅速从他体内流失着，落日是那样的遥远。最后楚生终于支持不住了，他浑身无力地倒在沙地上，他趴在地上喘息，像一条狗。他艰难地抬头看了看落日，落日已经靠近了地平线，天色变得越来越暗淡了。突然，楚生的视线被一样东西所吸引，那东西横斜着矮壮的生长在黄沙中，就好像一只巨人的手臂。那是一只胡杨，是的，是一株胡杨。有胡杨的地方就有水，我有救了。楚生一下子从沙地里跳起来，兴奋地大喊着，身体的力量仿佛重新又回到了他身上。他连滚带爬地朝着这株胡杨跑去，跑到了近前，楚生看见胡杨枝上缀着星星点点的绿叶，这还是一只活的胡杨。楚生站在胡杨下，发现后面还有稀疏的一大片胡杨林，而在这胡杨林深处，隐隐的可见一角飞檐。威武的石狮，镀金琉璃的屋瓦，高大的院墙，虽然这一切都已经残破不堪，但依然彰显着昔日的辉煌。此处竟然有如此大一座庄院，楚生站在庄院外，内心暗自的惊疑，莫非这是海市蜃楼，或者是强盗的窝点？站了一会儿，终究是耐不住饥渴的煎熬，楚生壮着胆子伸手推开庄院大门，跨过门后倒横的廊柱，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边走他还边高声呼喊，
请问有人吗？
声音在空荡的庄院里回响着，震落了几缕积在眼角的黄沙，却是无人应答。半晌，楚生又喊了一声，
有人在吗？
这一次身后有低声的声音回答，
你找谁？
楚生被吓了一跳，回头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看见一个瘦高的男人安静地站在屋角阴影里，双眼幽深地盯着自己。
我不找谁。
镇静下来的楚生抱拳一揖，
小生在沙漠中迷了路，胡乱就走到这里来的。
哦，
高瘦男人简单地哦了一声，不再询问了。他转身走进左侧大屋，转身的瞬间，楚生瞧见他身后背着一个硕大的香笼。 这香笼大得像一口棺材。高瘦男人走进灶屋，突然停下脚步，遥遥地对楚生招手。
外面风大，小哥也进来吧。
楚生见高瘦男人叫自己，便跟了过去。大屋内的布置甚是奇怪，中间挖了一个深坑，坑内架着一些木柴。高瘦的男人摸出了火刀火石，点燃了火，在坑边坐了下来。楚生隔着火堆寻了块石头，坐到了高瘦男人的对面。他举目四顾，发现在大屋的一角还蜷缩着一位男子。这男子戴着防沙的斗笠，瞧不清面目，看情形好像是在沉睡着。
这位兄弟同你一样，也是迷路到此的，他十分疲倦，正在休息呢。
高瘦男人指着斗笠男子告诉楚生，
算上他，你是这月里第四个来这儿的人了。
前面两个也是迷路的？
楚生好奇地询问着。
一个是迷路的，一个是来找人的。
高瘦男人的语调不紧不慢，空空洞洞的。
那他们后来呢？
后来都走了。
走了？
走了。
是应该都走了，难道谁还会留恋这沙漠不成？楚生自嘲的一笑，笑自己愚钝。笑罢，他又问高瘦的男人，
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您？
我吗？以前有名字，现在忘记了，也不知道该叫什么。
现在这里只有你一个人吗？
楚生见高瘦男子如此回答，料是有伤心的往事，他识趣的转移了话题。
都走了，只剩下我和内人。
此时屋外吹进了一股旋风，把坑内火焰吹得噼啪穿起喇叭，两人陷入了沉默之中。
外面的夕阳已完全坠落了，
沙漠的夜晚凉得很快，有风声在屋外的胡杨林里盘旋着，好似女子悠悠的哭泣，又似女子飘忽的笑声。过了良久，高瘦男人见木柴已经全部燃烧，对着楚生就是诡秘的一笑，忽然从怀里掏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楚生吓了一跳，以为高瘦男人要害自己，却见男人转身打开背后的香笼盖子，握着匕首深入其中，用力地切割着。待他抽出匕首之后，匕首尖上已经多了一大块肉，这肉似乎还是新鲜的，不时有殷红的鲜血从上面滴落下来。只见高瘦男人把肉用一根铁签穿着，利索地架在火上烧烤起来。一会儿的功夫，屋内弥漫起一股浓浓的烤肉香味。高瘦男人转动手上的铁签，闲闲地对楚生说道，
长夜漫漫，我们各自讲个故事打发一下时光吧。
好啊。
闻着烤肉的香气，楚生咽了下喉咙里的一口唾沫，高兴地接口，
我是客人，那我就抛砖引玉，先讲一个。讲个什么故事呢？
楚生拢起了手，把身子向火堆靠近了一些，
微微皱起眉头，思索着。
那就讲一个真实的吃人的故事吧，
他说道。
兰州城里从前有一个姬姓的人家，这一家人呢，深居简出，不爱与邻居来往。在某一年啊，城中小儿总是无缘无故的失踪了，官府就派出精干的捕快侦查，结果呢也毫无消息，这下子闹的是人心惶惶的。直到有一天，这个姬姓人家的亲家爷啊来拜访了，和这个姬姓家主啊就对坐畅饮。这个亲家爷呢是个善饮的汉子，很快啊就把这姬姓的家主给灌醉了。他这喝完了酒啊，正口渴难当的时候，见那个姬姓家主酣醉如泥，于是啊他就自己去厨房找水喝。在掀开了厨房水缸盖子的刹那呀、一样东西就赫然映入他眼底了。楚生说到这儿卖了个关子，笑问高寿男人，你猜这亲家爷看到了什么？
高寿男人手中的肉已经烤熟了，他撕下了一大块扔给了楚生，也笑着回答道，
呵呵，一定是一个蒸熟的小儿吧。
楚生接过肉，冲高寿男人一翘拇指，
厉害，正是一个蒸熟的小儿，你说这人吃什么不好，偏要去吃人？
那是因为人肉好吃呗。
高瘦男人咬下了一块肉，在嘴里咯吱咯吱咀嚼得津津有味。
我也讲个故事，
他嘟囔着说道。
从前呢，有座庄园，这庄园里啊是人丁兴旺，庄主呢自幼习武，武艺高强。庄主37岁那年娶了一房娇妻，他的娇妻呢不仅是美貌如花，更善解人意，体贴温柔。庄主爱他妻子爱到了痴狂的地步，并渐渐的由爱生疑了。他呢平日里交友广阔，总是要出门办事，于是啊就老担心妻子独自在家里会有不轨的行为，会给自己戴绿帽子。终于有一天呢，他不堪这种担心的心理重负，便把妻子给绑上了，整日背在身上，连出门呢也携带着妻子。
啊，这世上竟有如此疑心重的男人？
楚生很是吃惊。
这还不算什么，他后来就觉得这般整日背着也是不让人心安，于是啊就思索良久，他觉得还是把妻子吃下肚子踏实。
楚生握着手中的肉，嘴张得大大的，几乎忘了咀嚼，半晌才问道，
那他吃了吗？
吃了。
高瘦男人狠狠咬了一口手中的肉，
他每日里吃一块，就这样把妻子活活的给吃了。
冷风再度从门缝里钻了进来，吹到了楚生的后背，他猛地打了个激灵。
真是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啊。
故事还没完呢，
高瘦男人冲楚生一笑，露出了雪白的两排牙齿。
他妻子被吃光了肉，却竟然未死，那副骨架在他背后的香笼中时刻哀哀哭泣，哭自己命苦，哭不能长久的陪伴丈夫。 她的丈夫听她哭得伤心，便也伤心起来。毕竟他本来是极爱妻子的，于是他问妻子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长相厮守。妻子告诉他，只要让他也吃些人肉，就可以重新长出肌肤来，这样他便永远的不会真的死去，永远的可以陪着他。
他妻子这般说恐怕已经不是人了，而是妖了吧。
唉，楚生叹息地说道，人又如何，妖又如何，都是要寂寞的求生，不是？
高瘦的男人瞪了一眼楚生，继续说道，
后来这个庄主犹豫了许久，终于不忍心看妻子痛苦哀哭，悄悄地在一天夜里宰了庄园里的一个伙计，蒸熟了给妻子吃。说来也奇怪，他妻子吃了人肉之后，这白骨上果然又生出了肌肤，渐渐地又变成了从前美貌的样子。而这庄主看见妻子身上雪白光嫩，竟然又忍不住食指大动，就又把他的妻子给一块块吃了。
后来呢？
楚生完全被这奇怪的故事给迷住了。
后来，
高瘦男人轻轻拍了拍身后的香笼说道，
后来就这样，他不断杀人给妻子吃，妻子吃了白骨生肌，他又忍不住再吃妻子，渐渐的就把这一个庄园里的人都给吃空了。
高瘦男人顿了一顿，隔着熊熊的火光望着楚生，
再后来他只能守在这空荡的庄园里，等待偶尔送的猎物。
楚生忽然觉得背后的风好像更凉了些，他又往篝火边挪了挪，似乎想借着篝火的热度驱走心中升起的莫名寒意。
高瘦的男人不再说话了，空寂的夜里只剩下篝火燃烧的噼啪脆响，这死一般的沉寂让楚生越发的感觉不安。他低头咬了一口手中已经凉透的肉，抬起脸来找高瘦男人搭话，
嫂夫人呢？
他呀。
高瘦男人笑了，篝火映在他黝黑的脸上泛起了诡异的红光。
出来吧阿英，有人想看看你呢。
高瘦男人伸手抽开香笼的盖子，回头就对着香笼里轻语着，只听香笼里响起了一阵奇特的爬挠声，然后慢慢的冒出了一个圆圆的白色物体，待着物体全部冒出，却是一副惨白的骷髅头。骷髅头咯咯转动胫骨，黑洞洞的眼眶周遭巡视了一圈，最后落在了楚生的脸上，用一种十分柔美的女性声音开口说道，
官人，这是我的晚餐吗？
当然了。
高瘦男人点头微笑，一指蜷缩在墙角的斗笠男子，
那边还有一个，我点了他的穴道，娘子你亦可尽情的享用。
谢谢官人。
骷髅头的颌骨上下张合，语气甚是欢愉。
啊，你原来就是那时期的庄主？
楚生骇然道：“
你到现在才明白，却是晚了。”
高瘦男人嘲虐的回答道：“
晚吗？不晚吧。”
楚生忽然镇静的一笑：“
我的那个故事其实还没有讲完。”“
哦，后面还有故事？”
高瘦男人好奇，他自持武功，这荒凉的沙漠之夜也不会再有人来，倒也不担心楚生是在拖延时间。
那姬姓的家人食人之事被庆姐爷揭发之后，官府就抓捕他们，给满门抄斩了，只有一人趁乱逃脱。这个人呢，就是姬家最小的儿子，他逃窜进了沙漠，打算横渡沙海，逃到对面的大石之国。在出逃前，姬家的小儿子还顺手带了一些东西在身上，那些东西都是姬家捕人儿时的工具。
楚生眯缝着眼睛盯着高瘦男人，
其中有一种无色无味，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释放，而一旦中了这种，就算是大罗金仙也会四肢酸软，动弹不得。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手脚发软，连小刀也快握不住了？
楚生拍手站起，用力咬了一口手中的冷肉。
我姬家食人无数，此肉一入口，我就知道是人肉。那时我已经暗暗戒备，并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偷偷释放了一些。
你……
高瘦男人闻言怒目圆睁，抬起匕首就欲刺楚生。然而一阵酸软袭来，他手腕抬起数寸便无力地垂落下来，匕首当啷一声落在了地上。
然后你是武功盖世，中了我的毒，还不是跟死狗一般？
楚生得意的狂笑，他绕过篝火走到高瘦男人的面前，一脚就把他踹倒在地。高瘦男人滚落在地，他背后的香笼也跟着滚翻了，香笼内的白骨骷髅挣扎着欲爬起来，却被楚生一脚踩入头颅，踩得吱吱乱叫。
还有你这个妖孽，居然也懂得吃人，许多大好人肉被你吃了，真是暴殄天物。
楚生的脸上表现出了厌恶之色，脚下用力踩的白骨骷髅又是一阵乱叫，把白骨骷髅踢回了香笼，盖好了盖子。楚生拾起了匕首，复又坐到高瘦男人的旁边，他用匕首尖利的刀尖轻刮高瘦男人的脸颊，口中喃喃自语道：“
你吃了不少人，不知道你的肉是个什么滋味。”“
他的肉又酸又涩，还很粗糙呢。”
一个声音在楚生背后懒洋洋的接口。“
谁？”
楚生猛地回头，却见一直蜷缩在角落里的斗笠男子已经幡然坐起，正斜倚着墙壁，透过斗笠下的一双锐眼正盯着自己。“
你的穴道解开了？”
楚生试探的询问着。“
解开了。
斗笠男子回答道：
你没有中毒？
楚生眨着眼睛：
没中。
斗笠男子摇着头说道：
那为什么？
楚生很是疑惑。
你的为什么也太多了。
斗笠男子伸了个懒腰，抱膝而坐。
听了你们的故事啊，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讲个故事吧。从前有座山寨，这里面呢只住着鸡、鱼、叶三姓的家人，这三姓世交关系那是相当的好，他们呢相濡以沫，在这山寨中啊耕读乔织，自给自足啊，就如同这世外桃源一般。
斗笠男子仰面望天，神情悠然向往。
可是这幸福的生活在某一年突然结束了。
斗笠男子语气忽然一变，变得潇洒。
那年冬天，天空降下了百年不遇的大雪，封了山寨出外的道路，三姓人家被堵在了山寨里，他们没有办法外出猎食，只能靠些少的存粮为生，艰难地熬了100多天，这存粮最后就都被吃光了。山寨里的耕牛啊、马匹、家禽也被吃光了，就连那树皮和草根也都被吃没了。眼看众人即将饿死，此时鸡鱼两姓人家就瞒着人数较少的叶姓，悄悄地定了一个恐怖的约定。 这约定你猜是什么？
斗笠男子问着楚生。
在今夜所有的故事不外乎吃人，这个约定大概也离不开吃人二字吧。
楚生把玩着匕首猜测道。
对，正是吃人的约定。
斗笠男子挺直了身躯，愤怒地说道：
那鸡鱼两姓人家竟悄悄地瞒着叶姓定了个吃人之盟，
他们联手将叶姓人家团团地围住，一举全部杀害，然后分而食之。其中约定鸡家吃小孩，鱼家吃老人，而青壮的有两家均分，靠着吸食叶家人的血肉，鸡鱼两姓人家终于熬到了大雪融化。待着雪一融化，两姓人家便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因为连他们自己也害怕看见山寨里血腥地狱的模样。虽然这血腥是他们一手造成的，天可怜见了。斗笠男子长吁了一口气，眼中泛起了点点泪光。鸡鱼两姓人家怎么就没有想到，他们自以为杀光了叶家人，其实叶家还有一个人未死，待他们一离开，这人就悄悄地从隐蔽处爬出，跌跌撞撞的下山了。这未死的叶姓之人下山之后就一直跟着鸡鱼两姓人家寻机猎杀两家人报仇，而他若抓住鸡鱼两家人回忆家族被屠的惨状，心中是恨之入骨，必烹而食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般过了多年，叶姓之人衰老将死，他阴 烟的叮嘱后代，一定要牢记家族血仇，杀尽基于二姓人家，不是石进他们。斗笠男子咬牙切齿地说道：叶姓后人不忘祖训，从此天涯追杀基于两姓人家。这基于两姓人家自从吃了人，也食髓之味，一直就有了这吃人的习惯。留心之下倒也好找，在这期间有一叶姓后人为了追杀一余姓人家的女子，寻到了沙漠之中。他伪装成了迷路者，故意投宿到余姓人家女子所居的庄院里，又故意让余姓人家女子的丈夫点中了穴道，装作昏迷以等待时机出手。后面的故事我就不啰嗦了，你已经全部知道了吧？斗笠男子站起，缓缓地向楚生走了过去。余姓人家的女子已经成妖了，待会儿再收拾她。我们叶姬两家的宿仇一并在今夜了结了吧？看看是你吃了我，还是我吃了你。对了，斗笠男子提醒楚生道：你的那药对我无效，因为我们叶姓后人以基于两姓人家为敌，自然都知道怎么防范姬家的。夜风越发的寒冷了，吹得屋内篝火也是明暗不定。楚生缓缓地环视了一圈，他看见被自己迷倒的高瘦男人嘴角挂着一缕嘲讽的笑容。他笑什么呢？是笑我机关算尽却不知道黄雀在后，还是笑我虽然迷倒了他却一样要被人吃掉？楚生突然也哈哈大笑起来，迎着高瘦男人和斗笠男子诧异的目光，他笑得捧腹打滚。这世上吃人的人是如此之多，我又何必费尽力气跑去大食？茫茫尘世我非异类，自可余藏于众多的同类之中。笑罢，楚生摇晃着站起身，面对斗笠男子：
来吧，看今夜是你吃了我，还是我吃了你。